在兄弟们最前关心保洁，我们的政府不断透过各种的文宣管道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国产疫苗好棒棒，我们台湾的未来就是要寄托在国产疫苗上面，还动用了我们的前副总统陈建仁，不管是透过访问，还有他自己的直播，都为了这个国产疫苗挂脖颈。当然，我们在不断强调，今天要扶植国产疫苗，它作为一个战略物资，全民都会肯定，全民都会支持。但今天当然第一个就是大家觉得最不能理解的是，高端的股票怎么可能炒成这个样子，连六根跌停又四根涨，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它就像云霄飞车一样，我就一个股市的外行人，我都觉得非常蹊跷，这不是一个皇后的争吵不能被质疑吗？我们的国家的未来信任都压在这个疫苗上，而我们怎么能容许这个疫苗你在上冲下洗，你被怀疑说你有炒股的嫌疑。好，那现在高检署出手了，他说现在我们要来查，但是你会觉得他是查真的还是假的，雷声大但是雨点小，现在放到了这个他自然，我们看到当好心肝在打疫苗的时候，你就看到了整个国家雷厉风行，连许金山半夜都要被请到了调查局，但今天这个动作就发现我只发了一个文告，只做了一个说明，然后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要相信政府真的是玩真的吗？政府真的要查一个清楚，给社会一个交代吗？好，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宾对当，首先的财经专家黄寿宋跳，
大家好。
好，这是《每日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
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黄伟汉，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第四位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小新，
大家好。
好，第五位是资深媒体人姚慧珍，
大家好。
好，第六位是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世碧，
大家好。
所以我们看政府将所有的宝都压在我们的国产疫苗上面，当然我们支持国产疫苗，
是，
如果国产疫苗成功的话，那的确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物资，
没错。
可是第一个你要符合国际标准吧，
对。
还有一个大家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不能理解的，我们刚才讲到，你看这个股线的线图，连我这个外行人都知道，你怎么会像云霄飞车一样？你这不是炒股是什么呢？
没错，国产疫苗目前为止国人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目前它的效用怎么样大家真的不知道，另外一个没有看到国产疫苗量产之后股价怎么已经涨成这个样子，而且刚才宝杰讲了，外行人都看得出来，连续六根涨停之后，连续六根跌停之后再四根涨停，这个不是有里面在人在上下起手，不然是什么样呢？我们不能够
接受这种六跌四涨非常不合理吗？
对，我们不能够接受的是有人如果假借的国产疫苗，然后在那边发股市的大财，甚至在那边炒作股票的话，这些人我们绝对要把他救出来。
哦，
那到今天来说的话，就已经有民众去跟这个检调检举哦，就说哎。这个过去这几天的时候，高端疫苗的股价这样子哦，要赶快办。就是我们现在检调已经把它这个列入这个他自然开始要侦
查。他自然
对，但是会不会办我们不知道，因为股价这样波动的时候，的确现在里面可能会不会有涉嫌到我们内线交易啦，或是非法炒作这些，我们绝对不能够允许我们的国产疫苗的股公司出现这样的状况发生。
而且我们看就是现在很多的财经媒体也非常关注这件事情。刚刚讲，我光从数字看。六跌四涨，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
对，
另外就是你在跌停的时候敲开那个跌停，你要花17亿耶。
宝姐，为什么我会质疑这张股票？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营收目前是非常低，可是你看这个几乎没有什么营收，股价可以炒到417块。过去一段时间来说，正有人趁着什么？因为政府你一定会让这个成功，所以我就有抓住你政府这样的心态，我就开始把它努力的往上炒。反正政府一定都说这个好棒棒。你看去年到现在为止，我们政府说了多少次它非常好？我们陈建仁副总统，我们蔡英文总统，大家几乎都是为他背书，这个就给了市场一个可以炒作的这个力道嘛。所以你看股价一路的往上炒，那走到这个417块之后，之前不是连续六根跌停吗？主要就是因为人家质疑说你的二期临床试验可能会有问题的时候，连续六根跌停。可是你知道非常这个诡异的是，在6月8号那一天，
六月八号
爆出了这个8000多张，一口气呢有人敲了17亿的资金进去之后，让他从跌停拉到这个涨停板，
17亿，
然后拉到涨停板之后呢，宝姐，那就开始连续的四根涨停。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因为什么？我觉得这里面诡异的事情太多。一开始的时候，在6月8号那一天的时候，因为之前市场有说6月10号要解盲，
要解盲，
所以如果你厉害了，你就说那我去压这个解盲。可是 之前高端又说，哎，不是六月十号，
没有十号，
但是果然最后证明是六月十号，
是十号吗？
那六月十号，那就股价就往上冲，往上冲的时候，宝姐，你知道最诡异的是什么？最诡异的发生在昨天早上，
昨天早
上连续四根涨停之后，第四天涨停就在昨天早上。昨天早上的时候，如果大家看到媒体的报道是什么？因为菲律宾来函，台湾 EUA 审查就会通过，所以我们可以进军菲律宾，甚至东南亚，他就开个涨停板。
对，陈宗彦虽然没有证实这个报道，
是
他也没有否认的。
对，
他只是说，哎，我要回去查查看。
是
这种事情，你要去查查看吗？
对，好，那为什么这件事非常重要？宝杰，那连续四根涨停的时候，谁在这个地方出了货？是不是趁这个媒体的报道之后，在这个地方出货，马上就灌到跌停板？所以你要说没有人在这里面上下其手的话，实在是太令人存疑的地方非常非常多。
好，你刚才讲到的，今天六根跌停，四根涨停，其实最怪的是昨天，也就讲到菲律宾来函台湾 EUA 审核过以后，我们就接受，
对，
我们就认。哎，这个是连菲律宾的总统府发言人都出来讲说没有这回事。
是，
如果没有这回事的话，怎么敢放这样的消息？
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昨天高端又说，哎，我们要申请 EUA， 然后我们政府就说没有错，他可能在七月就可以打，就像今天还是这样再往下跌。这是啊，是不是有些人趁着这些利多消息不断发出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到货，在这个地方出场？所以你要说没有这个所谓人工浮藻的痕迹来说，就我来看的话，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疑点在这里面。
所以说，所有炒股的元素，刚刚讲你要有主力，你要有政策，你要有媒体，它都有了。
对，没错。那除了这个之外，当然了，现在媒体会报道说六月八号那一天进场的有谁？那因为他们现在都已经下车，光是有一个这个类似一个什么歌的啊，他五天的话就已经持股，已经获利超过一亿哦。那要其实这里面有非常
五天赚一亿。
对，那其实六月八号里面的这个进出的券商里面有非常多都跟市场主力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那除了这个之外，好，那到底谁在这个里面趁着这个消息在里面上下其手赚钱？我们不能够接受是国产疫苗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有些主力作手趁着这个机会在里面上下去，你说减掉要不要查？
当然，
这个一定要马上给他查下去。但是我们看到目前减掉是说，哎，我们如果掌握相关证据的话，我们就去查。感觉上来说，没有很积极在查这件事情。
你说看起来好像高检署出面了，好像已经把他给分案了，可是他居然分到他子弹。
是，
如果我们今天把他跟好心肝相比的话，
对，
也差别太大了吧？
既然是这样，你有这样内线交易的嫌疑，或者说有这样可能性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检调动员啊，去查查公司啊，查查这些相关的这个据点啊，甚至去金管会弄一些资料来？可是目前为止都没有看到这样子，为什么？因为其实之前人家不是有质疑过蔡英文总统，你说哎，里面好像有人在那边炒股的时候呢，不是有检调这个蔡英文总统说没有这件事，不是有检察官就说哎，总统都这样说了，谁敢办这个案子啊？所以讲这是不是？另外一个，我们要对比到好心肝这个案子，抱歉，好心肝这个案子呢，这个偷打疫苗这个案子呢，高检署马上命令这个北检署立刻启动所谓的防疫处理小组。那在侦查之后，抱歉，他马上就约谈这个许金川哦，许金川，然后他马上就约谈哦，约谈之后，你看问到什么时候？问到隔一天早上的凌晨两点十分才把他请回去哦。他约谈了非常多，那许金川，然后北市的卫生局的人员等十二个人说明哦，说明了这么久，就是我要努力的办这个案子，
是，
这才是检调应该给我们看到，你要办，同样你要办高端疫苗的话，你应该用这样的方法去办高端疫苗、
哦。不是，你今天这个股票如果没有说明清楚，你今天上下其手炒股票，上下其手炒股票，你到底是股市的主力还是你是公司的高层？
对，
跟你到底有没有相关？你如果不能让社会有疑的话，
对，
我也会影响我对高端的一个信心。
是，
结果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高高举起，
是
轻轻放下，
是。
结果我去打疫苗，当然很多人觉得不对，
对。
可是你也差别太大了嘛。
对，好，那我们昨天看到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消息，宝姐，你觉得它是不是假消息？
是假消息、啊，
是假消息。好，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新竹县的这个副县长，不是说哎他发之后说，哎国产疫苗我们跟日本少要了这些疫苗啊，就没想到他是因为涉嫌假消息的时候，他马上就被函送了。那就哎，昨天那个菲律宾那个消息的话是假消息的时候，请问我们政府有没有针对这个事
情？没有。
哎，你到时候让主力或是让那些人在那里面上下其手的时候，你要不要查这件事情？要，你要拿出相对等的这个态度出来，让我们知道说，哎，你的确是除了要维护国产疫苗的安全性之外，它的股市的这个所谓的股市的所谓的不能够容许别人在那边上下其手。
好，佩姐，刚才讲到的，今天如果你要重压在国产疫苗，不是不行，也就是今天。全世界未来应该这样讲，新冠肺炎未来会像流感一样，可能我每年都要接种。现在全世界都在抢疫苗，所以台湾如果没有自主能力的话，我们完全受制于人，这个是 发展国产疫苗最有利的一个说法。可是你要发展国产疫苗，你要人民相信这个疫苗是有效的。我摸白嗨，再加上说中间没有人上下其手，第一个二期做完不做三期，我们也有个大问号。再加上这个股价这样弄，没人管吗？
我跟你讲哦，因为我本身态度是支持那个本土疫苗，这没有毫无疑问。但是 ，even 是我支持，我都觉得高端股价非常有问题哦。因为它，我们长期跑财经新闻，你就知道说，本来生技股它就叫做本梦比的股。本梦比有两种，一种是你做好梦的话，它的股价一飞冲天；但你的好梦破掉，变成噩梦的话，那你的股价就下跌。但是这个高端这个情况非常不寻常的是，它本身目前为止它是不能借券、不能融券的。那换句话说，它就没有放空的问题。为什么我说这个股价有点问题？因为大家要知道，从5月28号之后，连续六天跌停板，
对，
六天跌停板，然后到6月6号清晨，有一家媒体，这家周刊呢发说，据本刊独家消息了解，6月10号高端要采取解盲。那他在6月6号的礼拜天就已经公告6月10号要解盲哦。6月7号开始，那个高6月7号还8号这两天，我忘记确定是哪一天，高端的股价开始进入20分钟开始的那个人工分盘撮合。人工分盘撮合的好处是在于，你只要在这20分钟之内，你大量去买或大量去卖，你很容易把那个股价变成是弄到跌停或涨停。
哦，是这样子哦。
所以等于从6月7号开始那一天，股价还是跌停，但6月8号突然一下子就拉到了涨停板，然后涨停之后就整个呈现那个状况，从6月8号、6月9号这两天也都是持续这样的状况。但你要知道，那时候其实高端都没有正式去说，我到底6月10号要不要解盲。
他当时还否认，
对，他当时还没有去讲这件事，但已经有人跳进去，然后媒体先写，后来到6月10号不是有解盲吗？那股价当然也都维持在那个点。好，现在有趣的是什么？有趣是6月15号，就昨天，昨天不是一下子本来一开始开盘的时候，哎，股价也是不错，到第二盘的时候呢，到了第二盘之后突然又重挫到6.35%。为什么？因为突然之间又传一个讯息说啊，那个高端FDA 这个情况之下拿不到那个，就6月15号同时又有一个讯息，什么讯息呢？6月15号又同一家周刊、同一个媒体又写说，哦，美那个高端这边要获得东南亚5个国家的一个有趣的问的讯息，就希望可以拿到我们高端未来如果通过申请的话，这5个国家。也希望来菲律宾，也希望来给我们拿高端疫苗。后来事实证明它是假消息。
对，
同一家媒体，两个有趣的时间点报道了这两件事情。一个在六月的时候，在6月6号那一次，本来经过五天的跌停板，它的一个这个讯息，到了隔两天之后，把股价一下弄到顶点。后来在现在6月15号，本来股价因为那个关门的讯息已经下跌，又因为这样的相关讯息出来之后，一度又翻红。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讯息本身跟主力的一个关联性很高，也因为它取得了一个非常关键时间点，在分盘交易这件事情上，让它很容易有一个操控点。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整起事件一定有人有一些消息，透过一些媒体或者是透过一些市场的力量，有相关的互通，所以导致，然后更让人家现在你知道，生技业记者觉得很奇怪一件事，写这个新闻的都不是生技线上的记者，
都不是生技。
我刚提到这两篇很重要的一个讯息的新闻，不是生技记者，所以你就觉得这中间其实有很多。当然，我们不是说哦，这个记者人家搞不好非常会跑新闻，所以跑到一些很重要独家，但也有可能有人利用他这个独家讯息里面有一些相关的一个磨合的空间。但整件事情看起来确实是非常不寻常。
好，小心。真讲的不患寡患不均，可是台湾现在患寡又患不均。最近大家一直在问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如果大家都按照一个规矩来分配，我像我这种，我也不知道等到第几类我就认了，我就乖乖的排队，可你就发现中间一直在插队，一直在插队，一直在插队，还有人在偷打，偷打插队就算了。哎，今天这个插队是名正言顺的。刚刚讲的第二类，大家一直在质疑，到底是哪些中央官员？你这些中央官员到底跟防疫有什么关系？你这些官员到底重要到你非要先打不可？今天有人就问防疫中心说：“哎，你要公布吧？”不， 居然用个资法说不能公布，
我非常不能接受不能公布。先讲一下为什么会发现说有什么中央的人插队排进去，来自于台北市分配到的疫苗数量，我们说我们拿到5.8万，中央说不对，你们拿到7万，那中间的1.2万是什么东西？大家就产生质疑了，才知道这是所谓中央所公布的这个第二类人，是在这个维持防疫量能的部分。那很多是给警察打，这些都是 OK 的，但是里面的第一点就最有猫腻哦。他写到说，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人员里面，第一项维持防疫体系运作之中央地方政府重要官员。那我要怎么确定说你施打下去的人是跟维持防疫运作有关呢？
连第一名都重要了。
是，所以这个数字哦，今天陈宗彦讲说要保护隐私嘛，但他有公布哦，中央有3000多人，地方有4000多人，也就是说在全台湾有7000多人，他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 title， 什么样的职称，但被认为说他是我 CDC 的指定对象，所以我们就去找啦，有谁呢？第一个最早被发现的是金管会，有6个人，好，在新北市政府的名单上面要去被施打，大家就问了，金管会跟防疫到底有什么毛关系啊？
他是防疫的重要官员吗？
好像完全无关啊。第二个，台南的法制局长跟主计处长跟防疫有什么关系啊？他们说，哦，我们这是合法施打，因为他是属于我们的第二类人哦。
你说合法就合法啦。
对啊，所以第三个呢是食药署的员工，这个是出现在疾管家的这个资讯上面，里面小小条的，食药署的员工也都施打喽。第四个，总统府，这里面有看到哈，总统府也是被施打的对象，在5月31日到6月1日的时候。
难怪你们都不担心疫苗，你们都安全了。
是，所以呢，像丁怡敏就最奇怪了，他说他跟苏贞昌，他跟陈时中一起开会，所以他要打疫苗。可是怪啦，苏贞昌跟陈时中都已经接种疫苗，对吧？
对哈，
所以他们
已经有保护力了耶。
他们有保护力，要么不会重症，要么不会被传染。那你丁怡敏，你是凭什么？你是什么样的维持防疫的重要官员？你也要打疫苗？
是啊。
所以照理来说，我们去看看日本的状况。
如果苏贞昌没有打疫苗，当然你要打疫苗来保护苏贞昌。苏贞昌已经打了疫苗，他已经有防护力，你打疫苗干嘛？而且苏贞昌这么说，我都打不过他。
是啊，
所以他搞不好一巴掌我就倒在地上了。
所以我们看看这7000人的名单，我认为应该要公布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因为他的年龄层到了，所以开放接种。他是因为他的职务特殊的关系被列为重要对象，所以才开放接种。也就是说，这些里面的政治人物跟政务官，我认为应该要公开让大家知道。
可恶，这现在是上下交相贼。你有第一名，另外有个学姐，你们大家就打迷糊仗，你们有权有势，你们有关系，你们就可以就找可以插队，那我们怎么办？
是，我们看看其他国家的案例。以日本的接种来说，他们是没有在跟我们搞这一套的。他们呢就是按照第一个医护人员，第二个65岁以上，第三个重大伤病，再来开放不同的年龄层下去打。因为这个疾病我们要去阻绝的是他对于一些长者的伤害嘛，
是，
所以老人家应该要优先打。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年轻人，即便你是防疫的比如说某人的秘书好了，但实际上就算你被传染到了，你其实对你的伤害性是小的，从科学上看。所以应该是要保护这些县市首长或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其他政治人物应该可以留到以后。所以根据日本根据法国的案例，都没有我们这种让中央重要防疫体系运作的重要官员先打的，所以名单应该要公开。
好，所以我看这次讲有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有关系，现在我又看到这一点了。刚刚讲到的，今天这个防疫全民一心，刚刚讲要同道一命，但现在已经没有同道一命了，现在已经在内部厮杀的血流成河。现在你总要公平吧，你只要有顺序吧。结果，能插队就插队。告诉你，你如果说因为个资法，你不能把名字公布出来，这还有话讲。但你总要告诉我，今天中央是哪些官员？今天总统府是哪些官员？今天他的职级是什么？你不要连，今天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都可以打。
宝杰哥，我先问一个问题哈，我们没有套招的啊。我问宝杰哥，我们现在中华民国应该要施打疫苗的医事人员，就是第一类的，
对，
到底是多少人？
我不知道，
是50万，还是40万，还是30万？到底知道林医师在这边，林医师在那边，你知不知道？到底是多少？
多少？
我不是跟你乱讲宝杰哥，我现在手上就有3个版本，就有3个版本。来看这刚刚巧西给大家看的最新的版本是这个，有没有？医事人员具有职业登记的医事人员，来，那个摄影大哥可以帮我拍一下，有没有看到？是50万，对不对？
对。
所以你这个扩大，它整个就变很大 ，base 是50万。
你说一开始大家觉得是30万，
反正我记得，对对，50万，对不对？可是没有哦， 前一个版本讲的是多少？是45.5，中间差5万哦。第一类人员更早，在我们五月的时候给的版本，我都有留下来，因为现在是11类，但是之前是9类，你记不记得？所以我说本来讲我前9类都不是，现在我连前11类都不是。来，我给大家
算一下，多5万。
一开始在9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1、2、3、4、5、6、7、8、9？在这9类当中的时候，医师员是33万啊，本来是33万，
33万、45万、50万，
后来变45万，现在又变50万，啊，六十变你加的好啊，你中间收比15万呢、欸。所以这就是会有验光师，会有这些执照人，
等一下，
乒乒乓的跑出来了
嘛。第一个是我为什么要给你们第一类，是我要维持医疗量能，维持医疗量能。第一个，我要具有职业登记的医师人员，还有非属，哎，这个就是增加嘛。本来只有职业的医师人员，现在什么都加进去了啦。
来，我再跟大家讲，宝杰哥刚刚讲那个图哈，那我这边有。你看哦，原本是告诉你第一类叫医师人员，第二类叫中央跟地方的防疫人员。大家知道县市长，然后呢陈时中，然后呢还有包含了这个孙昌院长，没有人讲话。可是当丁宜明他被发现你有打的时候，大家会质疑啦，你是跟孙昌院长开会，但是问题是你没有那么重要吧？你是行政顾问，从头副总没有打你就打，所以现在的说法就不是。
不是他的理由是说，
对，我知道
他要保护孙昌，因为他每天跟孙昌开会。后来我一朋友跟我讲，不用啊，孙昌已经打了疫苗，还有谁比他更安全？
对，所以中间
如果你看他干嘛打疫苗？
中间隔个板子就好嘛。但不只是这个，不只是这个数量上面的调整，他说辞也不一样。一开始告诉你叫做第一类是医事人员，第二类叫中央及地方防疫人员，那听得懂吗？这个就是官员，这个就是医护嘛。他现在给你改成什么？叫做维持医疗量能的人，维持防疫量能的人，那就搞不清楚啦。什么叫维持防疫量能？
是，
所以所有其实包含行政院会送便当去的，也要维持防疫量能，因为他也不能传染给人。所以重点在于说，光是我现在手上这三个版本，这是最早的版本。
你说33、45、50，
然后军人到底是20万还是25万，也都不一样，一下子20万，一下子又变成25万，所以呢跑来跑去，他就让大家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他的表单跟到底谁能打谁不能打一直在做滚动，那一直在做滚动的时候就出现很多人跑去打。
对，
那但是问题是现在在看我们关键时刻的观众朋友大部分都没打，大家就会觉得说那到底是怎样。我再给大家看最后这一张，
不是，如果大家叫我来我就叫我来，我就规规矩守规矩，结果哎，我现在守规矩，我变笨蛋了。
所以就是当疫苗不够的时候，已经换寡的时候，你还换不均，你还没有按照原本的规划。光是这个，我今天所提出来的，观众朋友，你想要看，医师人员本来跟你讲30几万，后来变40几万，现在已经变50几万了。他中间就会安插很多，然后事后再问他说为什么他打了，然后他就告诉你说，哦，因为他在我们的第一类、第二类，可是原本他并不在的。这就是大家目前最诟病的地方，
就是围拢你在讲哎。
盖的火力盖啊！你的电只会爬，你把盖住也是爬的后啊，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啊。
好，所以董事长刚刚讲到的，今天高检署出来，我出手了。可是你刚刚讲，你对比之前的动作也差太多了吧？
首先哦，第一个高检署现在出手，这个是半真的半假。要回答你的问题嘛，我的答案很简单，半假的。为什么是半假的呢？
假的！
不要忘记，我对内线交易法，我对证交法我太熟了。就是证交法155条跟证交法157条两个东西，一个叫做炒作，一个叫做透露消息，就是内线消息，一个是炒作。那这个20亿的公司搞到800亿，这是不是炒作？那膝盖想着他当然炒作嘛，155条就犯罪了嘛。
对，
这个还是不好谈的。
而且二期检方那时候还没过哦。
对，那我现在讲标准的查案怎么查案，你知道吗？金管会移送检调哦。不是简单吗？你看过，你去查过去所有内线交易是不是都是金管会
移送
查完移送检调，这是标准作业流程。
对，
你现在故意搞一个高检署，哎呦，就管的，可是高班他是案，那么雷声大雨点小，屁事不会办，因为什么？他没有工具啊，
是
检察官不会办啊，检察官是专门办刑案的、枪杀案的、毒品的，他怕他看那个股票看不懂啊。找四通去办，还可以办个名堂出来。他现在搞了北京那个小玩意。
所以你说金管会如果没有介入，那就是假的。
这假的嘛，这一定是我刚刚讲的，这是假办案，办给谁看的？办给让总统爽的嘛。总统已经讲了，没有炒作嘛。所以就是啊，我得办的嘛。那这些人吃相难不难看？非常难看嘛。你21个鸟公司给他搞到800亿，现在也还剩5、600亿吧。 那这怎么搞出来的呢？这钱是怎么从哪里跑出来的钱？好，这个是百分之百炒作，这个不用去怀疑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比炒作更严重的嘛，就是消息嘛。因为我们知道炒股票有三个要件嘛，第一个是题材，对不对？
对。
第二个是资金嘛，第三个是筹码嘛，这三个合并起来搞嘛，那搞起来。就三一搞就是157条嘛，
是，
对，就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我就跟你很清楚，百分之百有，为什么？所有的官员都知道解盲什么时候解盲，官员更恶劣，官员知道什么时候下订单，5月28号，
是，
这最大的，所以我说陈时中最有问题啊，先要办陈时中才对啊，因为给你订单是最大的利益、啊，
是。
然后问题是，
他怎么讲说订单给了以后连跌六根停板呢？
对呀、啊，所以跌了，那就是你看你就看起来是好像是我给你订单害你的是吧？
对，
那把订单拿回来好不好？当然不是这个样子，
不然的我跨博了。
我不知道，我没有去看，师兄比较内行。听说在给订单的礼拜一的当天早上，有半个小时跑光光，跑了一大堆啊。但是个下车点嘛，就是给完订单，礼拜一大清早半个小时，啪一下子一些人跑掉了，然后碰跌停板，跌停板前跑了一堆嘛。然后第二个问题，你现在谈到是什么东西？就是它的公平性的问题。
是啊，
当然不公平啊，怎么会公平？
光是第一类，伟汉把所有的资料都留下来，一开始33，一下45，一下50，你会不断的膨胀的。
它会成长，它会长大。这个为什么会长大？
哎，从33变成50，你多了17万。哎。我搞了他，我在乎都不在那17万里面。
全台湾都知道，台湾保持30万医护人员已经保持20年了，因为这个是固定的。
哎，你很早就在我们节目讲了，我们的医师人员33万。
那现在给你搞得变成50万嘛？50万是什么东西？10几万是哪里跑出来的？10几万就是他们这些人去搞出来的东西嘛？那搞出来，今天你看到那个副指挥官在那边讲说，这个是个资，
个资不能公布。
对，那这里面就充满了什么东西呢？充满了特权。好，那这个叫做合法特权，为什么？因为你有权利，你拿到权利的特权叫做合法的特权。
李医师，当然现在很多人支持国产疫苗是，哎，叫 Covavax， 它现在已经解三期解盲，非常漂亮，90几%，而且对于变种病毒也有这样的效果。为什么？哎，那我们台湾跟它一样啊，都是肌蛋白啊，都是这个蛋白重组啊，那我们不就？不用担心了，很好了。
那这个很多人，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哈，那个次单位蛋白疫苗，蛋白本身还有用的佐剂，其实都很重要哦。甚至说那个佐剂可能更重要。
佐剂很重要。
对，因为最重要的是蛋白本身，它不是一个整个病毒，它也不是 DNA、RNA， 它会引起人的免疫反应的效果比较差，所以常常成败的关键就是你用什么佐剂。那这个 Novavax 这个公司吼，它其实是1987年就创立，
对，
历史悠久。可是它其实没有很多上市的成品，它有很多失败的经验。在去年做出准备投入这个新冠疫苗之前，它其实任何一个都没有上市。就是这是一条很长漫长的路，它是专门做次单位蛋白。那它的公司的一个转捩点是2013年，它去跟瑞典的一个公司买了 MatricN 这一个佐剂。那看起来效果非常好，
对。
那所以这个佐剂是它的专利权，那当然跟我们高端用的不一样了哈。这个佐剂是从树皮中提炼的，
树皮，
对，蛮有趣的哈，一个专利权。那另外是蛋白本身也不一样哦，因为蛋白本身 Novavax 它是用昆虫的平台，然后去做出一个纳米粒子，做成模拟，把蛋白做成模拟病毒的三聚体的形态。所以它这个蛋白的结构哈，其实也很特别，
是
会吸引免疫细胞过来。那高端的话哈，蛋白本身那个是一样，是 NIH 国卫院提供的技术嘛，也做成三聚体，可是做出来的技术不太一样哈，结构会不太一样。
所以说名称一样，但内容差很多，
内容不一样。那所以另外我们高端其实也找了两种佐剂，一种是比较普通的铝盐了哈。一种也是有名堂的哦，是跟美国的一个 Dynavax 公司，那这个是他们也是一个很好的公司，之前做这个 B 肝疫苗，也是次单位蛋白疫苗，然后效果不错的佐剂。
对，
那所以各自有各自的名堂，可是我要强调的是，你不能因为 Novavax 获致这么好的成功哦，临床试验做得这么成功，保护率那么好，那马上就说，哎，所以我们高端也应该会成功，因为宝杰哥，你知道我们国内有3家。次单位蛋白的厂商国光已经倒在第一期了，对，所以它是会失败的，就跟 Novavax 之前也好几次失败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静待这个结果。那我其实也内心是很希望国产疫苗可以做出成功的结果，对大家比较好。
新闻一向带给你不同的观点，最精彩的关键时刻在东森新闻24小时 YouTube 直播，赶快来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那我们这两天就已经谈到了，这一次的灾难真的太让人伤痛了，400多条的一个生命，还有这么重大的经济损失，对人民上来讲，心中的一个惶恐。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民进党绝对不可能把这个锅背在身上。如果你这个锅背在身上，认定这就是民进党要负的责任，你完蛋了。接下来的县市长选举，接下来的总统大选，你就会变成一个你挥之不去的阴影。所以，民进党一定要甩锅，在政治上一定要甩。只是你甩到哪？本来一开始他们很简单，我就甩给万华，反正万华没掏狼，没多狼。你现在我怎么甩，我怎么扒，他都没有意见。可是没想到万华人反弹这么强烈，反弹那么强烈以后，我就更妙了。我不敢再讲万华了，我就怎么讲，讲双北。所以苗博雅这个范云的好朋友，好好朋友，他居然就跳出来讲，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全台湾都在陪双北在坐牢。什么叫坐牢？我犯法吗？我做错了吗？我双北人在坐牢吗？
没有错，今天苗博雅讲说全台湾在陪双北坐牢，又是一样嘛？难道是他的失言，还是他被定调了要这样去处理？
你说这不是失言？
因为很
简单，这是刻意放的消息。
因为我跟你讲，今天连张博洋、霸韩、世君子也加码，全台湾被双北两个市长绑架，这件事情已经很清楚嘛。这个锅我们从这几天就讲，一定要有人扛，一定要有人背，谁来扛谁来背。一开始万华扛万华背，现在呢双北扛双北背嘛，因为很清楚嘛，
他不要双北的选票吧？你这些人还是双北选出来的，就你在出卖自己。
可是你如果为了要不得罪双北人，让整个中央背是什么？民进党掉政权呢？孰轻孰重？这个分得很清楚嘛。所以有苗博雅讲说是
全，所以苗博雅林科讲。今天陪双北坐牢，刚才强调坐牢就代表你犯罪，你是有罪的。今天你为了要维护民进党的政权，你为了要维护范云的利益，你把双北给出卖了。
所以我们看苗博雅这个例子，我们不是看苗博雅一个人讲，我们看到是讲完这句话大家倾巢而出嘛，包括网络上一大堆说，苗博雅说的没有错啊，本来就大家都在北比那个陪双北坐牢啊，双北没做好是事实啊，全国一起陪葬啊。张博洋说大家都被双北这个市长绑架，很清楚嘛，当初把甩锅给万华套路，同样套路一样丢在双北上面嘛。可问题是同岛一命，同岛一命含假的吗？有件事情对比很清楚，布桃那个时候，布桃刚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把民进党，那时候确实有些国民党县长说必逃令，对不对？不要去桃园，
不要去桃园。
我现在把那个时候民进党发言人骂那些国民党县长的话原文再讲一次，我觉得民进党的支持者或是民进党处理这个议题的人脸上会非常非常肿。那时候民进党发言人叫做刘康燕，他说什么东西？他说国民党是透过人民对疫情的不安，制造不同县市的对立，要停止政治操作跟制造莫须有的恐慌。请问今天难道民进党不是透过人民对疫情的不安，
对，
制造不同县市的对立吗？完全一模一样的事情，
都是双北的责任，
都是双北的责任，大家陪双北在坐牢嘛。那这事情是不是
之前桃布桃出事的时候，桃园出事的时候，大家都说我是桃园人，现在有在讲我是双北人吗？有要跟双北同甘共苦吗？有跟双北要来共同吗？没有，全部甩锅进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时候，经济部桃园加油，桃园是防疫的第一线，守住国门。蔡英文说什么东西？我们唯一的敌人只有病毒，只有团结防疫，台湾才会赢。国军不必逃，国军不逃逸。请问这些那个时候给双北的给桃园的鼓励，有没有一丁点现在移植到双北？
没有，
完全没有嘛。
更他现在还要甩锅给万华。万华，我小时候你知道康宁祥，我当时每次到选举，只要进到龙山寺，你就不用动了。康宁祥在那个戒严的时代，只要在龙山寺 carry， 整个龙山寺周边完全都不要动。他是民主圣地，连这样的地方你都敢出卖？
他都敢甩锅给万华嘛？最绿的地方都敢甩锅给万华嘛？因为一样啊，同样逻辑，我宁愿不要万华，可是问题是我全国的执政，我全国的民怨不可以担嘛？这事情逻辑都一样。而且那个时候很多民进党国民党的县市长必逃令，对不对？ 其实柯文哲跟侯友宜都给桃园送暖哦。那时候柯文哲说避桃令是政治口水，意识形态战争不要打到让自己看起来很白痴的样子，没有要避桃令。侯友宜说什么？新北桃园是共同生活圈，尽最大的力量跟桃园站在一起。请问今天有没有民进党籍的县市长跳出来说我要跟双北站在一起？
没有，民进党趁机说我们被双北绑架了，
完全没有嘛！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其实双标的不得了。站在双北立场，何尝不是被诺富特、被三家洗害的？一样嘛！整个双北的前一手是什么？还是在
是？我在双北，特别我是外号，我觉得我是被害者，被你们搞得变成我好像是加害者，
好像我是加害者，我是绑架的犯嘛，去绑架全台湾嘛。而且我讲句公道话，新北跟台北现在疫情有没有控制住？有嘛？新北阳性率最高是4%。现在是多少？0.4%哎！新北最高确诊校正回归那天是165+219，5月20号，总共384人。新北现在几人？65人。台北市今天新增几例？50例。请问，当双北两边把疫情压下来的时候，你还是说全台湾人把被双北绑架？有没有给双北一点鼓励？没有。有没有给双北一点资源？疫苗分配为什么双北拿的跟其他县市比例一样多？我强调叫比例一样多。这对双北来说，其实叫做不可承受之重嘛。我这边是最严重的灾区，就我疫苗跟5个人确诊、10个人确诊的县市比例一样多。请问双北市长有没有抱怨？这整件事情很清楚是，我认为如果你要同一标准的话，拿当时对桃园的方式呵护郑文灿的方式来呵护双北，双北现在疫情已经控制住了。
好，小心，现在都讲你双北无能，双北纵容这个病毒四散，才把全台湾都给弄下来。但是我们来回推那个时刻，如果今天我要回推那个时刻，是谁说我马上要进到三级？我是谁说第一时间我的国高中以下我要停课？是谁说我要补塞？当时是谁在挡？谁不要这些事情？今天广州已经清零了。广州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它在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完成了1000万的 PCR 的这个，如果在万华阿公讲真的爆发这件事后，我有 PCR， 我有快筛，我今天甚至我有等于说大量的集中的检疫中心，这件事会搞成这样吗？也就是当病毒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面对这场战争，才发现我们两手空空，完全没有武器，这是谁造成的？
是的，一开始讲同岛一命，但到了最后变成同色一命，好像我跟你执政先生要同一个颜色的，我们才是一家人。怎么说呢？我们在5月13号这个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其实5月13号柯文哲在他自己的市政会议上面就决定5月14号要设4座筛检站。那个时候大家就说，哎，疫情还没有很严重啊，这些都还是同一个基因定序嘛，就是我们还可以用疫调的方式去追踪出来啊。
是。
台北市率先决定要做快筛站，新北市、台中市马上加入。好，这些跟你们不同颜色的这个政党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是多少人在批评他们？说会有伪阳性，会有伪阴性，会拖垮医疗量能，你们是在恐吓台湾人。结果因为设了，
刚才说是普筛仔，
普筛仔那时候普筛仔，现在变成时装了。那现在呢，找出大量的感染者隐形传播链，是不是就是在设了快筛之后做出来的？
对，其实后来有人去看这些人住的地方，很多都是你住在双北，你为了这些你泯灭良心。更可怕的是，双北的立法委员，你只有政党，你没有这个爱护双北的心，你根本就把锅给甩给双北。如果这样的话，难道双北要向全台湾道歉吗？
是，很多应该做的事情，中央都没有做。
然后，苗博还讲断章取义，你的话人家一句都没有讲，你还断章取义？
对，这没有所谓断章取义的问题啦，因为坐牢这两个字情，我们都知道，他是法律系毕业的嘛，台大的，都知道是犯法的人、犯罪的人才要去坐牢，双北没有任何一个人。
你自己坐牢，不要不要承担别人坐牢。
对，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犯罪，为什么要讲说是陪双北在坐牢？用坐牢两个字会让大家觉得双北生病的人、没有生病的人，你们都是犯人。这样的说法其实就是污名化跟标签化了全台北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在这件事情上面，苗博雅跟他们其实不是同一个政党哦，他是社会民主党，
他是范云的好朋友，
是范云的好朋友。可是你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新北市的、台北市的出来谴责这样子的发言。所以站在一起的嘛，发 曼昀、社民党、苗博雅、民进党，大家是站在一起的，就是要把之前想要3+11的锅先甩给万华。
不是讲白了，你其实甩干嘛？你要甩柯文哲。可是你在甩柯文哲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吗？你是用台北人、新北人，甚至万华人的尊严来践踏，来完成你们的阴谋。
是，所以他之前做了很多对柯文哲的这个监督，没有人有意见嘛？柯文哲有做好不好的地方，本来就应该要骂他。可是当你把这个矛头从柯文哲这个政治人物身上转到所有双北的人民，这就是我们是可忍孰不可忍，不应该用坐牢这样子的话语去污名化、标签化双北的民众。
好，董事长，你知道以前民进党在任何选举的起手式是威对台湾人民，那时候民进党相信我的权力来自台湾人，台湾的人民，人民是对的，我要相信台湾。下一句是我要相信人民。结果现在，哎，你开始打疫苗的时候就说这些人是刁民，你现在打疫苗，你在那闹的人就刁民。接下来就是开始分化，也太夸张了吧？
因为民进党现在从前两年找到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很简单，就是搞民粹，搞意识形态。就发现搞意识形态之后，这整个事情就很单纯了、啊。就很容易啦，我存46%，你存48%不要紧，我输你2%，我46%是团结的，你48%是可以分裂的，
是
好就出现一个逻辑，什么逻辑？就是我可以把彼此用颜色来做区分的，所以原来讲万华对不对？
对，
万华之后大家一吵，到现在他现在开始退缩了，
吵不下去了，
对，他吵不下，干脆给你搞大一点，补锅法，那个锅本来是多个小洞，
对，
那个那么大洞，啊，两个一起打。打谁？他一个是老一个柯兵，
老侯老郭，
一个是打侯友宜，就是干这两个，因为这两个是明日之星嘛。
对，
把你明日之星先干掉，我得跟你讲什么疫情啊，也没跟你搞疫苗了，那些都不重要，政治斗争最重要，这不叫什么？这叫做文革式的斗争，就很简单的逻辑，你把它搞解剖清楚，没有人在管老百姓在死，你死多少人，领导在待机，你看到
不在乎吗？
你看到陈时中每天在开会，总共我们现在的同胞已经有这个有这个往生有400多个人，
对，
我只看到他拿到一个日本人送我们那个疫苗之后，哎，他搞一个 thank you 一个牌子在那边，连表达哀这个悲哀之意都没有，现在。终于搞出来了嘛，他在搞政治嘛，因为为什么？这十个人是哪里人比较多？
哪里比较多？
双北最多嘛，双北多跟我没关系嘛，因为反正你本来就不会投给我的嘛，他知道这。
哎、欸，可是总统大选的时候，双北里面你总统大选还是拿最高票哎、欸。哎、欸，
这总统大选双地是一场胜一场的嘛，他现在面临的是2022的问题，他现在面临是8月份的公投怎么解决嘛？他现在面临是这一拖是5月份的大风暴怎么甩锅的问题啊？他现在怎么办啊？他现在是今天的政权保卫战，因为今天所以这就是一个团结的民进党在操控民粹跟意识形态的民进党来对付几个散漫如同散沙一般的在野党，所以他的胜算。在握他手上两大工具，我常常讲的两大工具，一个工具是媒体，一个工具是网军。这两大工具，哎、欸，他发现一件事情，我执政失败没关系、哦，我这两个工具掌握好，
对，
我可以永保执政，你知道吗？他照样胜利，
我想咬谁就咬谁。
他是就是给你可以把黑的变白的，白的变黑的。陈时中一点愧疚是一种没有，每天坐在那边开记者会，
对，
开的跟真的一样。一副好像就跟他这个事情跟他无关，他变成一个数字的一个报告员，每天那边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发现一件事情。
哎、欸，可是你这样子，刚刚讲到的陪双北在坐牢，我又没有犯错，我坐什么牢？难道不怕引起民众的反弹吗？
他不怕反弹，他不担心，因为民众的记忆的时间是这个长度是有限的。哦，他发现搞斗争比较重要，他发现当你在万华。只有剩林昌佐的时候，他就外版搞。如果万华现在有两个人出来，搞一个林昌佐，再搞一个什么国民党一个什么谁，
是，
那他就开始会慌张。当你的基础分裂的时候，当你的选票分裂的时候，他要开始紧张。所以他现在发现紧张了，为什么紧张？因为发现选民在分裂中，所以他才跑去现在的打法不一样。 目前没有人在搞疫情，中央疫情没有人在搞，你搞清楚，
是
中央在搞斗争，在搞政治，在搞选举，在搞民调，
难怪你呼吸器都搞不定。
当然是叫他开不开没在我的以下了，哎，林大代志，那个就是甩锅，就是那个柯P喜欢搞嘛，那可能你柯P去搞，然后他你看他做的多漂亮，高雄那个什么日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离什么
美女美座，没搞好像是这样，
打针的方法打得多漂亮。打的成果非凡，把柯P骂的跟狗跟那臭狗屎一样，打针的老队长被失败，到今天还在失败，所以他做出来的场面，对不同的选民做不同诉求的时候，取得绝对的胜利，你不要搞错了。这我们从媒体居中在看这个事情，但是当你选边看的时候，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李医师。我们觉得很多人选择打疫苗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身体，因为面对这样的一个灾难，我就算刚刚讲，有人很勤洗手，有人保持社交距离，还是会感染，所以最后只靠疫苗。可是现在传一个非常可怕的讯息是，这两天很多老人家打疫苗已经有九个人身亡。这个打疫苗身亡跟疫苗本身有关系吗？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呢？哎，
这件事其实宝杰不知道记不记得，去年韩国有发生过这个大量的流感疫苗注射的时候。是赛诺菲疫苗，然后那时候就是传出哇，接近100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亡。
你说在韩国的赛诺菲已经是全世界最好的疫苗公司哎，
对，
100个人。
然后那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台湾原来大家都猛力打，三天打了120万，
对。
可是后来哎，看到了韩国的新闻，马上风向就变了，排队的老人家都不见了，大家怕死了。那可是这件类似这样的事情，是你在大量施打疫苗的时候。常常会遇到
是，
就是到底出现了死亡，出现了一个不良反应，我们要怎么界定它跟疫苗到底有没有关系？
对，
我觉得很重要的要安民心的就是，第一个你一定要每一例都要去解剖，去厘清它到底原因是什么。
是，
像前几天有一例是有做解剖，说是心肌梗塞，但是 A Z 之后心肌梗塞应该跟这个疫苗没什么关系。
你说打了 A Z 的疫苗以后不会造成心肌梗塞？
不，应该说还要这样讲。你要说哦好，我们有一个确诊的死因了，那我要知道原来在这个你的人群中自然发生率大概多少？比方说就在这两周内，这这么多的人口之下，你大概会发生几例的心肌梗塞？那假如跟原本的原因相比没有超过自然发生率，那就说应该跟疫苗没有关系。那比较可以安心的是，因为 AZ 在英国已经打了超过3000万剂了，那欧洲当然也很多，那他们。非常认真的记录任何风吹草动的副作用，所以假如有比背景值高的副作用，他们应该早就发现了才对。
可是这样讲，他是有血栓啊，血栓跟心肌梗塞，我这种外行人都跟血液有关系、啊。
OK， 这个我也解释一下，因为心肌梗塞是一般的血栓，动脉的血栓，像中风啊、心肌梗塞哈，塞在这些动脉血管。可是这一次 AZ 引起的血栓很特别，它是一种自体免疫的血栓，它容易塞在静脉哦。对，是大脑的静脉，
是哦，
那是
跟心肌梗塞动脉不一样，
对，不一样，不一样。那所以一般，而且它还有合并血小板低下，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病，诊断很清楚。那一般的血栓，他们已经做过大型对照，如同我刚刚说的哦，背景值没有超过，
是，
所以全世界目前这些 EUA 的疫苗都有去研究过，因为那个时候其实风声鹤唳嘛，大家都跟背景值比过，血栓的发生率并没有增加，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比较安心一点。
那真的这种刺蛋白的副作用会比较小一点吗？哦，
对，这是真的啦，因为刺蛋白真的是相对于别的任何疫苗，历史上出过大事的疫苗，通常是灭活疫苗。
灭活疫苗。
然后现在
就像以前的小儿麻痹一样。
没错没错，大型的一些预期外的副作用。那蛋白因为颗粒比较小。那另外就是 mRNA 疫苗跟这个腺病毒载体，因为它是先新上市，人类没有大量使用过，
对，
它直到最近还在给我们意外。比方说 mRNA 疫苗，这个礼拜五美国 CDC 要开会，因为有一些年轻人产生了心肌炎的副作用。哦，那这个莫德纳跟辉瑞都有，
是
大概都在12到24岁的年轻男性，所以这个他们会有一个讨论，然后可是目前所幸。看起来都还是蛮轻微的，还没有人因此致死，大概4天内都可以出院，用药就会恢复，所以因此大概也不会是太严重的事，可是就是就会出现一些我们没有预期之内的副作用。
时刻，我们跟您谈就是，现在民进党非常清楚是这么大的一个灾难，这么多一个伤亡，这么大的一个经济损失，民进党绝对不愿意当那个战犯，他也绝对不背这个锅，不然这个锅一背上去的话，那2024的选举，他们就不用选了。但我要把锅甩出去，现在很明显的，我就甩锅到了双倍，所以才有苗博雅讲说，哦，台北好像犯罪了，台北人好像做错了，现在台北人在坐牢，不但台北人在坐牢，全台湾都在赔，双北在坐牢，甚至还讲说，全台湾都被双北的县市长给绑架了。这个时刻，柯文哲丢出了一个讯号，这也是让人觉得我们期待，我们也希望这个样子。他说，再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应该够北市要清零是做得到的。那如果一个月的时间，北市能够清零，双北也就是新北能够清零吗？真的，我们再撑一个月，我们又可以过像过去一样比较安心的日子吗？所以，师总，今天柯文哲讲这个，
是
你够得操多少本家规，还是有可能呢？
宝姐，柯文哲下了一个军令，这个军令是什么呢？他说再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应该能够台北市要清零是做得到的。啊、好，那他今天
你在操多少吧？
宝姐，今天是16号，也就是7月16号，一个月之后呢，他认为说台北市是可以清零，那到底能不能够做得到呢？事实上，他在前几天6月13号，他就说什么大规模的会战已经结束了。哦，他说接下来
大规模会战，
对，他说接下来他说已经这个感染人数应该可以压制得住。他说接下来是进入所谓的巷战。哦，所以他其实有他的策略。他那几天的时候就说，让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所谓的针对热区，譬如说感染人数的有感染人数的这个地方，我们就有所谓机动的这个快筛队到那个地方，针对他的疫调，然后做周边人的这样子精准的这个打击，也就是所谓的巷战。那因为他这样做之后，你可以看到这几天台北市的感染人数约莫在50人左右，
压在50人左右。
如果再继续往下压的时候，他认为是可以做得到的。好，那台北市的话，一个月可以能够清零来说的话，我们认为还有一个地方也是非常重要，那就是新北市。
新北，
抱歉，
可新北不是很严重吗？
新北市在这几天来说的话，已经这个确诊人数都降到2位数之下，这几天大概约莫是维持在80到65之间这样一个数字。可是我觉得新北市接下来也很有机会会快速的往下降。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台北市的方法是游击战，对不对？那个侯友宜市长他采取的方式是他自己讲，叫做热区呢，我就围堵你；那冷区就是比较没有这个地方，我用坚壁清野的方式。那到底是什么方式呢？
热区围堵，
对，
冷区坚壁清野。
好，那到底是怎么样？在热区这个地方，包括说像在板桥，或者说在三重，或者卢，或者说新庄，或者中永和这个几个地方，他就设立有固定的筛检站。哦，固定筛检站就是，如果你认为你在这个，他们会划分很细的去。如果你有去看新北市公布的这个资料里面，他会把每一个里都框出来。
每个里，
每个里他都有所谓重风险、中风险、低风险，他会不同的变化。那如果你在中风险区的话，他会说你赶快自己来快筛。哦，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有症状的时候，你就来快筛，他在社区会有所谓的快筛站。那社区的快筛站
离家里会很近吗？
对，社区快筛站大概都是跟周边的医院合作。那他会做什么？他会做除了快筛之后，他还会做 PCR 的这个检测。这个就是所谓的他有一个社区，那他还有一个机动的。其中就
是
说，欸，如果这个地方呢现在变成是重灾区的时候，我会再派一组人到那个地方去，
加码
在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但是他做的是什么？他只做快筛，他这样可以加快整个快筛的能量。
然
后一旦你快筛确定是阳性之后，我就马上把你送 PCR， 用这样的方式，我可以很快的抓到你可能会感染的这个相对的人数。所以你看，他这几天公布了很多人都是无症状感染者，抓到越来越多。
欸，现在听说新北的无症状感染者有66%，
对，
也就是今天。他不是讲有65个感染吗？
对，
将近40个人，
对，
是无症状的。
为什么无症状？因为他都是自己出来筛。啊，也就是他用所谓的风险等级。所以如果你去看新北市公布的资料，像我礼拜六去筛，
你去筛了？
因为什么？因为我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所在区的板桥的这个位置呢，我们所住居住那个里是低风险区。哦，但我们周边都是重风险区。那重风险区的话，很多人都已经去筛检完之后，他会说建议你里长有时候会说啊，如果现在的话，如果你可以去筛的话，你就赶快去筛。
所以你们里长有叫你去筛？
对，就去筛。所以就是，市长新北是用这样的方式，他一直不断的筛，不断的筛，不断的筛，抓出非常多人。那现在抓出这么多人之后，那比较冷门的地方，像这几天不是爆发金山有一个群聚事件吗？
对，
他就成立一个快筛的这个小组，他就直接到金山那边去。 然后呢，其实在那边去的时候，他就针对确诊人数在做所谓的你周边的疫调，然后做这样的这个快筛的这个动作。所以其实现在双北市都已经在做这样子大规模的普筛的这个广筛的这个结果之后，现在整个这个的确，它的这个所谓的清零或者说确诊人数下降的状况是可以期待的。
好，师长，你是住在新北，结果新北现在有38个筛检站，还不包括机动的。
对，你可以想，事实上非常非常多嘛。你看这个淡水金山这边、汐止瑞芳、中永和这边都有。你看很多很多的，你看它甚至还有什么泰山机动
筛检，
它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就是有些是固定的，固定住在这个地方，你就反正你要来筛就在这个地方筛。我上次是去板桥江翠这个地方，你就筛，筛完之后呢，它还会有所谓的机动小组会出动，就是机动小组来说。甚至他会因为假设你这个地方疫情在增加的时候，我还会再多派人马这样，所以他等于是用这样的方式慢慢的抓出社区潜在的感染者之后，才会是你看，如果扣除掉那些所谓的无症状感染者的话，其实新北现在确诊人数其实是很低的，但我们还是把它抓出来。
对，
抓出来的用意是什么？抓出来的用意就是目标有一天会慢慢的清零。
你说今天他有64位的这个感染者
是
本土案例，
是。
可是我如果扣掉40个无症状，你只占20几个。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双北市现在目前的确诊者都开始在降低之中。那抓到的应该很多都是所谓的无症状感染者。
所以说进入的巷战就是我要进入社区把无症状抓出来。
对，好，那针对确诊者，我再把它抓出来。所以这样等于是锁定很多目标之后，就可以开始慢慢。所以我说，这个柯文哲这个目标不是不可能达到，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现在境外来的非常少，
对，
所以境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病毒会再进来。我们只要不解封我们的国境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只要把我们的国内慢慢清理。因为现在是六月十六，再一个月嘛，再封四个礼拜之后，或许真的就有机会达成柯P所谓的清零的这个目标。
好，那你特别提到这次能够完成，而且这次这么快速，是因为台湾。我们真的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我们有很多的技术。今天是朝野，也就是民间跟政府不断的合作，
是
我们可以创造很多 PCR 出来。
没错，保健上，事实上除了我们目前政府，你看新北市跟台北市都有这样做之外，现在企业界在加入。那今天早上的时候，很多金控业者开始在企业里面自己快筛，包括说华南
金控都进来了，
包括华南金控，从最早的这个富邦金控，那甚至很多科技业，他们现在自己在快筛，所以等于是现在有很多股力量在重新在运作，除了政府，
所以说很多地方在清。
对，
在弄干净，
是就除了我们社区这样在抓之外，企业本身也在抓，所以现在等于是很多股力量，
台湾在动起来了，
对，很多股力量同时在抓，所以所谓的柯文哲说能够清零的话，我觉得目标不是只有台北市政府自己在做，而且还要搭配企业大规模的这个筛检之后，你看很多像某购物台，他也开始在这个全部在筛嘛，
对，
很多都是这样，
他是整公司都筛，
对，全部都筛，几千人都筛。那很多都是这样子，全部筛之后，企业本身也动起来，用两股力量如果能够结合起来的时候，当然清零的目标虽然很艰苦，但是不是不可能做得到。
好，喂，你说现在有一个氛围，有一个味道，就是所有的，也就是朝野、中央跟地方，都有一个决战时间点，决战七月底。
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现在开两个图出来给大家看了，补充一下刚刚这个聪哥跟大家讲的内容就知道了。为什么柯文哲他会发下这个豪雨或者说狂雨，一个月内要清零怎么可能哈？我先给大家看到，刚刚跟大家讲的，今天我们指挥中心所公布的台北市的病例是50例，
是五十例
哈。那你去看这个图，但是你要注意看哦，柯文哲的记者会当中，这里有50例，好吗？给大家看一下，他的记者会当中，他跟大家讲不对哦，这个是所谓的校正回归，因为现在目前台北市从6月13号开始，这些行政区，宝杰哥你看一下，原本在第20周，就是5月16到5月22那时候，光是万华就有500多例，有没有？哇，到处都很多。那万华前跟后300多例，可是你要注意看，现在6月13到6月19这里已经剩下6例了，然后包含
万华剩六例了
。过去这几天只剩六例，6月13到现在，今天是6月16，过去4天万华只有6例。你说没有啊？今天还是看到50例，不是吗？那是校正回归。所以现在市政府在告诉你，他不违反中央，也不跟中央唱反调的情况下，他用这张图告诉你，现在的台北市，注意看，从原本的
没有，所以我现在出门不用心惊胆跳了。
所以你这么一数，子宫现在已经慢慢往回退了。你看哦，宝杰哥，包含了松山、信义，还有中山，还有中正，以及内湖，过去4天是连1例都没有，0000，有没有？另外还有1例跟2例的都少。那他现在怎么办呢？他现在是用这种方式去告诉你说，只要是确诊者已经框列的，那当然做 PCR， 但是没有的，就像刚刚这个聪哥在讲的，我会 把不断你有接触的人，你可能跟那个同学去吃过饭或怎么样，你有接触过马赛，都劝你去做快筛。然后以这种方式来做的话，再回来刚刚那张图，就会出现它的整个的快筛的阳性数已经降到1%多了。那以这样来讲，其实说实在的哈，我不是医师，我不知道办到办不到。
对。
但是以刚刚这几张，
你说阳性率只占1%多，
已经剩1%多了。你看现在都整个掉下来了，1.1%、1.5%，昨天是1.1%，今天是1.5%。然后再给大家看一次，再看一次就更清楚。从6月13到6月19，第24周哦，就是我们2020年第24周，跟之前完全不能比。一个礼拜500多例，6例，一个礼拜到这个70几例，现在是零。所以呢，全台北的各行政区，这12个行政区，现在看起来，柯文哲为什么敢发下豪语？
而且我要补充一点哦，你现在的筛检量又比那个时候多很多哎。
对，所以筛检量多很多，然后呢，民众呢觉得说有接触，他也愿意去做快筛或进一步的 PCR， 然后再加上呢，这整个区县快筛的阳性已经往下降
了。是。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柯文哲在讲一个月，如果在一个月以现在状况来看的话，后面还有4个礼拜，
对，
他希望能够达到全部的数字都是零。很难，但是不是完全没可能。
好，所以万华有希望的。
万华现在，万华要救啊！万华是台湾的邦港。好，那好，刚宝哲哥跟大家问，所以今天七月底很重要吧？就跟大家问，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就是柯文哲现在发下豪语，七月底希望能够清零，那是台北市。那其他地方新北有没有可能呢？这是一个。第二个，宝哲哥，你记不记得蔡总统在5月13跟5月18，我数字控，明记得很清楚，他讲过两次，
什么？
七月底要打国产疫苗。哦，有没有？那也是七月底。可是现在看起来，因为我们的国产疫苗，大家可能对它不是那么相信，它会有一个缺口。那如果有缺口，没有国产疫苗怎么办呢？那就要看看
没有办法在七月底打国产疫苗的时候，
但至少要有疫苗啊，对不对？那这时候有什么疫苗呢？没有国产可以打，你七月还是得打，因为它本来计划是一个礼拜打100万，一直打到九月以后才有办法1358万的群体免疫，
对，
60%以上民众嘛。所以七月底重要，就第一个台北市是否可以清零，第二个就七月底有没有 BNT 嘛。因为中国大陆的上海复兴8月开始，他签的约不但只有投资，他也要生产。
是
8月以后，上海复兴的金山，在这个上海的南端的那个金山区的工厂，也要开始生产复必泰疫苗了。现在如果我们买7月底到货，
那一定是德国
是德国起飞，德国直送了。但是7月底以后就不一定了。所以7月底多重要啊！七月底如果能够清零，如果能够打疫苗，特别是 BNT， 它是16岁以下、12岁以上能打的。宝杰哥，七月底代表什么？代表只剩8月 ASOBI 一个月以后，9月要开学嘞。如果没有办法在7月底清零，或者是打到国际的疫苗，
又不能开学了。
你九月怎么开学啊？你现在整个经济活动都不行，学生不能上课，大家乱成一团、啊，
很多爸妈都受不了了。
所以决战七月底，未来的这个月非常重要。
好，正好刚刚讲到的，今天苗博雅甩锅给双北，因为他是范云的好朋友，就讲全台湾也就是陪着双北一起来坐牢，你就看到很多网军，很多的声音也就在就是你双北防疫不力才搞得天下大乱，你双北要负最大责任。可是问题是，病毒会从天而降吗？今天这个病毒是怎么样跑到了双北？再加上双北当时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他有武器吗？他有装备吗？今天为什么可以清零？今天为什么可以面对这样的敌人？我有 PCR， 我可以快筛。可是那个时刻，你回想那个时刻，当时你要快筛，你要被笑死的。
没有说，我先讲，今天有个新的基因地区，我们台湾到现在看到全部都同一个基因地区，都是英国变种病毒，没有任何包含印度或原始株，所以现在
你在全台湾都是这个。
对啊，都是这个嘛。那破口从哪里？当然就是3+1，当然就是所谓的空服人员带进来的嘛，不会有病毒自己在万华发芽生根开发那个散出去嘛，
所以他们讲万华有南机场，
对吧？了不起就万华南机场嘛，所以整件事情第一件事源头本来就是在边境控管没控管好，这是事实。好了，当台北跟新北本来就共同生活圈，那个时候开始爆发的时候，我想请问一个最实际的。台北市跟新北市市长手上有武器吗？
没有吗？
我们现在讲所谓武器就两件事，一个是筛检，一个是隔离。我想想看，筛检那个时候谁讲说要普筛都叫被叫普筛仔嘛，对不对？你就是逆时钟嘛，对不对？你这个人呢，就是不想遵守台湾防疫，然后有背景值啊，有误差。
你要普筛，你就是找麻烦；你要普筛，就是增加医疗负担；你要普筛，就是会有伪阳性。你反而要制造破口，你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谁给那个毛棒是给谁无啊？
然后那时候还会加一句我们台湾一天的量能只有10000多，你不要拖垮普筛量能。 那我想问了，我们搞了一年多，为什么还一万多？我假设就像现在陈时中不是把这个所谓全自动化 PCR 机器散发下去吗？我想问，如果那时候每一个机师空服员回来的时候，我们都给他 PCR 筛检的待遇，请问会有破口吗？就算3+11，我们也不担心嘛。
不是，当时如果真的是在万华爆发，你有非常大的 PCR 的量，今天也不会搞这么严重啊。
对，我们再退一步，如果航空空服员都有做 PCR 的话，根本不会脱开。好，就算脱开了，那个时候从万华，包含狮子、芦洲、狮子会等等的，开始做 PCR 框列，也可以马上把这个疫情尽可能的压低嘛。所以呢，第一件事情，那个时候确实我们快筛、还有普筛、还有所谓 PCR 量能不够，这是事实。第二件事情，那个时候有多少人被因为请你轻症确诊者待在家里？造成所谓群聚感染，多的要命嘛！
因为现在双北非常的清楚，家庭感染占40%多，是谁把这些放在家里的？
那个时候是指挥中心公然出一个告示牌说，如果确诊怎么办？轻症请你待在家里等候通知。可是呢，如果那个时候已经有所谓的集中检疫中心的话，集中隔离中心的话，请问那个时候会有家庭群聚感染吗？不会嘛！所以说这件事情病毒来的又急又快，确实。可是台湾那时候手上没有任何武器抵抗这个病毒也是事实啊，再加上你好，你手上武器都没有，那时候双北的市长包含柯文哲包含侯友宜哦提出的建议，请问指挥中心有听吗？
没有吗？
5月12号的时候，5月12号注意哦，5月15号我们台湾才3级哦，
对，
5月10号、12号的时候，柯文哲就说把台北市列为准3级。然后呢？什么时候台湾才变3级？5月15号那2-3天，我们还不断的批评陈时中说：“陈时中，你为什么不升3级？为什么不升3级？早就已经到达3级的条件。”我想问，如果我们找个3天，找个5天，那个社区感染一到10人，我们就坦然面对它变成3级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更早清零？也是会嘛。然后呢？5月15号的时候，侯友宜说桃园跟基隆要同列3级，也被骂得乱七八糟的。最后结果呢，一样，隔2天后，整个台湾都变成3级。然后呢，那个时候双北先说干嘛？要国中小停学停课，对不对？陈时中说什么？请注意小朋友的受教权。结果呢，最后呢，一样国中小停班停课。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呢，对于双北的市长来说，确实在整个防疫初期，要武器没武器，要政策工具没有政策工具的前提之下，确实不好处理。可是你看现在阳性率，在新北市哦，从6月13号的81人，6月14号98人，65人，到现在65人，确实下降，靠什么？大量快筛跟大量的普筛嘛。刚讲所谓机动快筛队，它不是这样的，它是整个36个新北市有36个社区快筛点，然后呢，哪里乐区机动快筛队再去那边再加嘛，尽量抓，尽量捞。
是，
我们现在发现有66%是无症状，所以哦，你看双北
很高哎，
新北西现在多少？65人，对不对？65人中有66%等于大概40个人左右是无症状捞出来的。如果没有捞出来，这40个会怎么样？在家里继续社区传染，继续整个拓开嘛？
对。
所以说，其实这个案子就可以知道，快筛能量在整个病毒防疫，或是说 PCR 能量在整个病毒防疫里面有多重要。
那陈时中现在告诉我说，这种社区性的 PCR 很重要，
很重要，
很有效。
可是问题是我们早就不断在提议说，赶快自动化，赶快自动化，赶快自动化。所以哦，你看哦，现在民进党或是执政党希望可以甩锅，对不对？甩锅给双北，对不对？一开始甩锅给万华没有甩成功，甩锅给双北没有甩锅成功。可是宝杰哥，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天柯文哲记者会说一句话？
说什么？
柯文哲说一个月内会清零，对不对？他还说，可是哦，其他外县市没有做大规模筛检跟抓出感染源的话，其他外县市还是会有确诊案例。那我就要问喽，如果到时候双北的确诊数压下来，可是如果有其他县市确诊数拉高的时候，你一样要用对付双北或者用网军去责怪双北的方式去责怪那个县市吗？如果那个县市又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的话，你会不会又回过来喊？
不会，那个时候就不可以责怪了，
对嘛？
那就是同岛一命了。
会不会又回过来跟我喊要同岛一命？我们的敌人只有病毒，不是彼此。所以这些事情，其实坦白说，我不是要帮侯友宜或帮柯文哲讨公道，我们是要帮双北人讨公道。我们确实非常非常努力的让这个疫情希望可以降下来，可是不要再把我们双北的人讲成是病毒的源头。
好，所以小谢，其实我非常意外是， 今天是台北市的议员，竟然是用坐牢两个字来形容台北。
对，我是很不能接受用坐牢去形容啦，因为呢他自己本身
我犯了什么错了？
对，因为坐牢
我犯罪了吗？我在坐牢。
坐牢就是针对犯罪的人、犯法的人才要去坐牢，这是我们全中华民国老百姓都知道的事情嘛。可是你看看这个数据，其实台北市的状况是有逐渐在变好的。
不是，没有为什么来讲断章取义，坐牢不是你讲的吗？
是，所以我们可以看，
你为了保护废墟，你这样子把台北市给卖掉了。
这就是针对当时，因为现在疫情开始变好了，自然会有很多人希望去追究当时的责任是什么。
是，
在过程当中，因为疫情一直很严重，
要抓战犯，
所以大家会觉得先去做抗疫的事情，待会我们再回来看。可是现在疫情缓降了，到底3+11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是时候要来追究了吧？所以这个时候，先是想说推给万华好了，反正呢，万华的我们都支持民进党的嘛，所以那好像没关系。结果被宝杰哥你骂爆之后呢，哎，赶快转身哈，那干脆我们直接丢给双北好了。所以双北就
变破罐破摔，水大一点。
是，如果多一点人的话，就不会这么被针对了嘛。所以呢，其实也不只有苗博雅哦，包括王浩宇，他也说出来声援苗博被罢免那个王浩宇，
而且声援。王浩宇的脸书里面有特别一段，你说你怎么都就没有辩护3+11啊，没有辩护诺福特啊，他讲什么？你让我们灿哥怎么办？灿哥，
灿哥，灿哥自己也有讲哦，大家可以看我手上这个资料，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看到群聚感染的个案哦，有来自很多地方的啊，但他的源头大部分都还是跟双北的热区有关系，所以在他的言谈之中，他也讲说嘛，任何人传染到我们这边，就是双北这个足迹史，好，双北足迹史，所以你会看到，不管是从这个范云，然后苗博雅、王浩宇，甚至这个激进党的张博洋到郑文灿，是不是每一个都希望只要讲到感染源是哪里，离我越远越好？对，现在就是推给双北。可是我觉得双北
本来是万华，现在转成双北。
对，因为万华其实也是在台北市嘛，他把范围弄大一点，多抓一个侯友宜进来就没有错。可是问题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时空背景是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是，其实中央当时已经晚了。台北市跟新北市是很快的去做了一个决定，要用快筛的方式把所有的人抓出来。所以台北市跟新北市，我们回过头来说，我们是把这个病毒锁在了双北，很快的透过三级去让它不要再扩散出去。
哎，你去看苗博雅讲话，他说这些有什么？不知道是星星之火还是什么的火，他说就是这些火才烧到全台湾的。
是，其实实际上如果真的要烧，是按照指挥中心原本的做法，就是坚持不做快筛。如果你当时你不做快筛，你再拖下去，那人是会移动的啊。我可能从台北到台中，台中到台南，移动的面积越来越大。
第一个没有三级，第二个母亲节是可以到处跑来跑去的。
母亲节这件事也是非常的荒唐哦，当时就很多人提醒指挥中心，告诉陈时中说，哎，这个母亲节是不是要提醒大家说不要有太密切的接触？当时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也是告诉我们说没有关系嘛，可能戴戴口罩就可以啦。结果最后大爆发，是不是跟母亲节有很直接的关系？有吗？所以陈时中他说他要对3+11负责，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具体的负责办法，我们反而看到了很多跟民进党有关系的，很多跟范云有关系的。开始把矛头指向双北，但是双北市民，不管是说机师也好，机组员也好，任何人生病染疫都不是我们愿意的，我们也不想要去传给任何人，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应该是针对政策，应该是针对政府的漏洞去提出监督跟批评，不是把这些问题转移到人民身上。
不是你要杀柯文哲，你去杀柯文哲吧，柯文哲做法就把柯文哲干掉到爆嘛。你干嘛要拿万华人？你要拿双北人，他要干嘛？拿来祭旗？
因为这样子最好搞对立啊。比如说双北的这个疫情还有，可是我们中南部都没有的时候，中南部的人会不会觉得说，如果不是因为你们，我早就解封了，我就可以回到我正常的生活？那你们的首长是谁？是台北市长柯文哲跟新北市长侯友宜嘛？所以我南部我的小吃店开始生意越来越差了，我想要解封，我没有办法解封，这时候我怪谁？怪柯文哲跟侯友宜。但问题是说，你为了政治目的去把这个斗争的脑子动到市民的身上，这是我觉得非常不能够接受的。
不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这么大的灾难，民进党绝对不会背这个锅，他绝对不会认这个账，所以他要甩出去。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所有的网军、所有的侧翼全部都攻击说，是双北搞的，是大家陪双北在坐牢，还有就是双北的市长绑架了大家。这个时刻，柯文哲绑架，再给我约的时间应该够，北市清零是做得到。他到底是一个政治动作，是把这个甩回去， 还是说他真的做得到呢？
我觉得柯文哲是有点理想化，因为他是医生，他不会说无地放矢的啊。但是他不晓得这个句话丢出来以后的政治效应是什么？
怎会有政治效应？
他这个政治效应在中央政府惨了吧？
为什么？
因为疫苗不能停了吧？因为现在已经开始施打了嘛。
对，
那开始施打能停吗？
不能停啊！
你这每个礼拜都要打，一直要打下去。你说第一集、第二集、第几类开始噼里啪啦一直搞嘛？他也承诺了嘛，都每一个礼拜要打100万剂啊。
对，
那这两个都不能停啊。其实真正的清零的积极面的工具是什么？是疫苗嘛。所以他这个效果是一体是两面啊。如果这中间疫苗断掉的话，哇，那中央政府惨了。
是。
所以现在陈时中听完这句话，已经无形中给他一个压力。
是吗？
一个月。
他甩锅给中央吗？
那等于不是说甩锅了，大家来一个目标管理。好不好？大家都做回来拼，
是
够的，对不对？一个月时间大家一起搞，搞完你就知道了嘛，对不对？好，他一个月定出来之后，那这个我们的侯友宜本身也这边有压力啊，对不对？我也要清理的嘛。
对，
他突然间启动这个清理的这个机制以后，大家就追踪这个目标。
我设定一个新的战场。
对呀、啊，就开始清理战场了嘛。那这个很现实啊。这个东西就是方法，那工具在谁手上？
在谁手上？
在市长手上啊！但是中央没有工具，中央只能够给资源
嘛。对，
真的在操作这些工具，像 PCR 啦，或是医疗资源啦，
对，
或是疫苗的施打啦，这个整个执行面的工作，其实是在地方首长。
所以你说他现在有 PCR 了，他现在有快筛了，他就敢做了。
对啊，是啊，所以他这个东西一丢出这个议题来哈，等于他创造一个新的一个开始。等于说只有一个月时间，大家就把这个事情给你干完嘛。
对，
所以你也不要扯。那这个是柯文哲，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不知道。但是这个结果就是中央有压力。
是。
然后再过来看中央在干什么，中央也想甩锅给他嘛。
是。
中央已经想到说这个事情快结束了，那结束之前呢，先要搞出一个定论出来。
对。
这高傲博关天，这是柯文哲干的。就是阿公点 manga 就开始就是，所以就变成双北跑出来了。
所以说，搞了半天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疫情慢慢受到控制了，这个疫情一控制了以后，大家就要找战犯，这个时候赶快甩锅，
大家开始两边开始丢嘛，两边甩锅嘛，甩锅开始就要甩双北嘛。刚刚小金讲得很好嘛，因为双北是代表什么意思？我们把它扩大来看的话，就双北害了南部人没有办法过正常生活嘛。他就把台湾分成两种台湾人嘛，
两种台湾人，
一种就是属于说支持民进党的台湾人，一个是支持非民进党的台湾人，这就会变这种分类方式。
那他不怕分裂吗？
他不是，他是故意给你搞分裂，还是在搞政治运动嘛？他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巩固他这个战场的胜利。最后，因为最后觉得他取得胜利嘛，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你们都在讲七月八月。他最重要的是指9月15号，立法院开议啊，立法院开议要不要换行政院长啊？那台积大条哦，
9月15号，
9月中旬啊，
还有8月8的公投，
八月公投
，
八月那个公投我就不讲，光是想到说民进党内的党团要不要给你陈时中过关？陈时中不可能过关嘛，因为已经伤亡惨重，你怎么可能继续干卫福部长嘛？
是吗？
所以不可能
了。说九月会改组？
不，他不是。我现在请问你嘛，民进党你很清楚嘛，一个泰鲁阁事件多少人损失多少人？
市长交部长没了，
40几个嘛，就部长下台。那你现在到今天400多了，部队没倒台哦。开玩笑，不可能，一定要找战犯出来砍嘛，党内也要砍的嘛。为什么？万一你留你在那边的话，我明天怎么选举啊？我变成你变成负面，你搞拖参谋，所以我要把你处理掉以后，我清理完战场，我明年的县市首长好选举，你知道吗？他现在的算盘是算明年能不能够继续巩固政权，
算到明年县市长，
当然是这样。明年不能巩固政权，明年如果输掉的话，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什么情况？
就马上进入所谓的2024的交接期。
哎，对呀，
看这个样子苗头不太对劲嘛，所以他拼命甩锅，现在每天都跟你在搞嘛，每天跟你搞民调，就是跟你搞斗争，跟你搞1450，就是锱铢必较，然后每一步。在政治上，我都要得分。
是，
他每都得小分哦，他不是得大分。
对，
他没有给你搞大的。现在何班搞玫瑰关的双北给你搞好看，哎，都找小咖出来搞，大咖不出动。
是，
你看到没有？找大咖来看起来都给你都是搞模糊的。 那陈时中坐在那边 ，BNT 每天喊 BNT， 喊了两个礼拜 BNT 了。BNT 我跟你讲，就是有个剧场叫做果陀嘛，果陀来了，这个小说从头到尾果陀没有出现过。他 BNT 喊了半天 ，BNT 不会来了。他糊弄你，
你绝对不会来。
我不知道，但是他在糊弄你。陈时中每天在糊弄，他本来就是个糊弄大师嘛。他从当部长开始就说谎，一路说谎到现在，你也知道嘛。所以，我现在要讲的解释就是说，市长、首长真的在做事，但是中央首长真的在搞斗争、搞选举、搞民调。所以这两个一比较，你就知道各自的目的跟目标不一样。因为柯文哲想的是说，如何让他这个事情解决掉，他的民众党能够壮大。
对，
侯友宜想的是他的连任，然后呢，中央陈时中想什么？
他想什么？
陈时中想安全下庄，不要被告。哦，然后还
他会被告吗？
当然了，我问你嘛，3+11是谁干的嘛？3+11如果是他一个人全纲独断，他没有责任吗？监察院不会找他吗？这今天已经有市议员跑到台北地检署去告那个石崇良了嘛？
对。
但这种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嘛，选举跟着选举的脚步，就责溯源，就变成一个很重要一个两党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交接点。那这个交接点会非常惨烈的斗争，会直接影响到8月份的公投，影响到2022的选举，所以这都是刀见骨的一场残酷的斗争。
好，慧姐，当然我们把很多的筹码都压在了国产疫苗，可是今天，他高检署要去查高端，因为大家看不下去了，你怎么会这样上上下下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六根跌停板就四根涨停板？
对，而且这个股票你仔细看真的其实蛮不寻常的，从2月1号它的股价才106块，结果3个月里面竟然股价来到最高，5月26号最高的时候来到410几块，然后呢5月28号宣布说卫福部要跟他买500万剂疫苗，本来以为是利多，没想到利多之后的隔一天是5月30号礼拜一开盘开始重挫，而且展开了6天跌停。那6天跌停的这个情况呢，到了什么时候画下句点？是6月6号，就媒体报道就是说6月10号高端要解盲了。这讯息一出来之后，从隔一天的礼拜一，就6月7号、6月8号，他们因为高端股价经过6根跌停之后，变成是一个进入一个分盘交易状况。分盘交易也就是每20分钟来搓盘一次。结果6月8号那个第二盘的时候，竟然一举拉到涨停190块。那时候直接后来攻上涨停之后呢，人家预估光是6月8号这个那一天的成交，竟然丢了17亿元。而且分盘交易
砸17亿元。
我跟你讲，分盘交易的特殊点在哪里？是你户头一定要有钱了，你才能买。像我们一般的交易是我们3天之内交割，它不是。分盘交易是你要户头里面已经要有钱了，你才能进去买。换句话说，五郎船头17亿，坑了呀，准备要交易。所以这件事情是蛮不寻常的。包括现在我们有时候，我跟你讲哦，买股票的人哦，我们有时候会说啊，这个新闻出来是挺高端的，对他好，挺那个他不挺高端的是对他不好。买股票的人眼里没有蓝绿，买股票的人眼里只有时机点。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过这5月28号之后那6根涨停，是不是有媒体讯息出来之后，
你说4根涨停？
5月28号从5月31号开始连续6根跌停。那个连续这6根跌停其实也有不寻常的意思，因为我们当时在看那个新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很多负面出来嘛，很多负面消息出来，那是不是就是股价下杀啊，大投资人没有信心啊？你先回过头看，它有没有可能是主力有开始跌停之后，我才方便在190块捡便宜，我更大方的跳进来，在这是更大手笔的跳进来，开始扫价，17亿元开始丢进去，丢进去之后连续拉了3到4根涨停，出涨完停完之后，又发生什么事？竟然又开始说哦。我们那个什么 EUA 这个部分啊，说是高端要取得 EUA， 但是 FDA 美国 FDA 关门了，换一个消息又出来了，又出来之后，6月15号股价就开始波动，又从原本还不错，又跌到第二盘的时候又跌到了6.35%，跌掉258元。但是在这个时间点，竟然又有媒体又丢出个讯息，说什么？说这个高端呢，其实呢，菲律宾等5个国家，东南亚5个国家。非常有兴趣，希望来这跟我买。这个讯息一出来之后，股价又开始呈现一个小涨的，所以你发现高端这只股票非常不寻常的是，它太 太容易受到一些讯息的左右，
而且还有讯息出来。
而且我跟你讲，炒股其实最重要是三个元素。董事长刚刚有提到题材主力，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其实就是媒体的一个情况。因为很多的讯息这个时候别人都没有，而且这个很奇怪，我真的觉得高检署要特别去查一下。
我们台湾现在连第一代的疫苗都还搞不定，我们现在的施打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好，可是现在我们周边的国家，现在全世界竟然一代疫苗才刚刚打完，现在竟然要进到了二代疫苗，而且也现在也非常确定说，你要打完疫苗，整个社会才能够安心自在的生活。
没错，我们现在台湾深受所谓的阿法病毒，也就是英国病毒株所苦。可是事实上，现在全世界更关心的是 Delta， 也就是印度病毒株。那事实上，印度病毒株让什么？英国原本要解封哦，就因为他们打疫苗了，这个比例也蛮高的，就因为这样子入侵之后，他们决定说我们再延后，那让更多人能够施打之后呢，因为避免说 Delta 病毒株呢在整个英国会大爆发。
所以你说我就在防得了这个，我防不了下一个。
对，所以现在因为这个 Delta 病毒株来说的话，印度病毒株，所以现在大家都认为说你要应付，搞不好之后还有更多的病毒株嘛。那病毒株的话，我们现在台湾高端疫苗是所谓的蛋白质次单位，但是这个其实呢反应有点过慢，所以现在全世界都把目光焦点放在什么下一代，也主流的这个疫苗就是 mRNA 这个疫苗。
也难怪我们卫福部之前出了一个报告，
是
我们现在要全力开发增进mRNA 的这种能力。
对，没错。那我们看到事实上我们现在 mRNA 我们台湾几乎是没有这样的相关技术，可是我们看到周边的国家，包括像日本的武田制药了，他有帮莫德纳代工这个相关的这个，甚至还有另外一家也是帮莫德纳代工，所以他们本身呢已经取得了所谓二代疫苗的这个代工。另外一个包括韩国的话，包括三星啊，包括说像整个几个 LG 等等，他们也取得疫苗代工，莫德纳、辉瑞都有。那另外一个新加坡是取得这个 BNT， 也就是说辉瑞这一款的这个疫苗，另外代工。那另外一个泰国现在本身发展 mRNA 这个疫苗，
泰国可以发展 mRNA，
他们准备要进入第三期的临床试验。所以你可以看到各国都在发展所谓 mRNA， 但是我们台湾现在我们只是开始在跟莫德纳在谈代工事宜，所以显然台湾在整个二代疫苗，特别是 mRNA 的这个疫苗的布局上面，的确有慢半拍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看到首任的疾管局局长张宏仁就讲，现在变异株的横行是一个大问题，
是
明年还要再打，所以大家现在不是今年过完就算了，大家都已经在抢明年跟后年的量
了。没错，因为现在大家怕这个病毒株来说的话，可能是现有的这个疫苗除了打两剂之外，可能还要再加一剂嘛，所以现在外国每个公司都在抢，说至少可能搞不好未来要打三剂，所以他们要拼命的抢。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 mRNA，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抢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国家都已经抢到什么2022、2023年的疫苗，甚至连之前《华尔街日报》就说很多大国他一口气就下了非常多的这个订单，
你说明后年的单都被订了。
对，好，那我们试问一个状况，如果你是大厂的话，这个 BNT 或者说你是这个辉瑞、莫德纳的时候，请问你要优先给大单还是给小单？
当然给大单。
对，所以现在你要赶快去抢，如果你再不抢的话，这个未来几年来说的话，这个根据这个张宏仁的说法是，搞不好会变成是所谓的疫苗孤儿，所以这个的确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台湾我们不是只要现阶段我们当然台湾还吵说我们疫苗这个来的量非常少，我们还要担心接下来明年的疫苗也是要足够，不然可能会更加危险。
所以他说明后年都还有疫苗荒，而且你不行动，台湾就变成疫苗孤儿了。
对，因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人家都说嘛，你现在的英国病毒株进来之后，未来印度病毒株会不会来台湾？很多人都认为说，总有一天他是会来台湾的。那来台湾之后，我们怎么去防堵现在的这个横行的这个印度病毒株？
你想看，今天我们守住了武汉，今天英国把我们打趴了。
是，
现在就算我们清零了，挡住了英国，
对，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是
那印度来怎么办？
对，所以你看，事实上我们现在卫福部之前宝杰讲到嘛，我们都已经承认说难以应付所谓的变种的病毒嘛，所以现在我们准备要生产所谓 mRNA， 那我们现在优先合作的是这个美国的莫德纳。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换了一个方式之后，那我们看看国外怎么做。宝杰，你知道文在寅这几天的时候，他之前因为 G7 有讨论说要不要让韩国纳进去，所以他也去了。那也去了之后呢，他除了跟这个 G7 的国家会谈之后，他马上离开这个英国之后，他跑到德国去。他为什么跑到德国去？
去德国？
对，因为他现在要去接洽德国的第二款疫苗。这个德国第二款疫苗叫 CureVac 的这个公司，它是做什么？它是 mRNA 的疫苗，也就是说现在呢， 它是继这个辉瑞 BNT 还有这个莫德纳之后第三款，所以他们现在韩国要想办法把它引进来。哎，
所以说文在寅跑到奥地利，居然跟德国的药厂去面对面的视讯会议，
他的目的是说希望能够把它引到我们韩国来。他就跟他说，在整个会议上面跟他说，我们现在韩国生产的这个优势啊，怎么样，上个状况啊，我们很多这个代工厂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看，这是文在寅，
对，
他在奥地利，
是
奥地利视讯会议，是德国的药厂，是做 mRNA 的。
对，那你看，事实上现在整个韩国来说的话，你看除了这个 AZ 疫苗之外，你看 Novavax 也会去，然后包括斯波尼克还有莫德纳，所以他就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疫苗，我们也欢迎你这个 CureVac 来我们这个韩国量产。所以你看，韩国是还是用他的方法，除了代工，或者说他现在取得所谓第三代。第二代所谓的 mRNA 相关的这个，
我们之前还想说，我们可以有趁这个机会把韩国给甩开，就没有想到他在疫苗上这么全面。
对，日本也是一样，日本有非常大的制药厂，特别是武田制药。哦，而且武田制药现在最新的消息当然是 Novavax 要跟他代工，对不对？但是他不只是 Novavax， 他还有包括说像这个莫德纳也都找他代工。莫德纳找他代工的话，年产是可以，日本可以分到5000万剂。
日本可以分五千万。
对，所以你看，对日本来讲的话，他这个代工的确是非常大的这个能量。Novavax 的话，有要生产2.5亿剂，搞不好也可以给他好，可以给他1亿剂或者几千万剂。所以对日本来讲的话，他光是这个代工的话，他已经完全保住他未来几年的量。
我透过代工，结果日本需要的量就够了。
所以你看，其实各国都有在发展相关 mRNA 的这个技术。目前台湾真的在这个第二代疫苗来说的话，是有点慢半拍。
而且我们看，你今天看到《纽约时报》的封面，你真的觉得非常难过。以前在纽约多惨，我们看到纽约就像一个鬼城一样，他的救护车还在排队进不了医院。可是现在，纽约在放烟火了。
没错，是啊，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纽约的这个街景。为什么现在他们都重新上到这个街头上面来？根据纽约
州，这是纽约的现在。
纽约州州长库莫他这几天就说，我们达成个里程碑，纽约有70%的人已经这个可以免疫了。所以因为可以免疫的时候，所以他们逐渐要解封。现在你可以看到，包括说像什么中央公园啊，他们这个很多这个餐厅啦、电影院啊，街上的人潮在什么第五大道，甚至在这个时代广场里面，人都恢复了。
这是现在的纽约。
过去一段时间，美国被封了这么久之后，现在开始可以正常的生活，所以包括看烟火的人潮非常非常多。这是纽约。另外一个是加州，因为加州州长说，我们已经加州有50%的已经打过疫苗，加上之前被感染的20%，所以有70%免疫之后，我们现在加州也准备要重新起封。所以你看，现在整个这个加州州长说，在环球影城说宣布要解封嘛，包括说像迪士尼也准备要开始在开放了，
迪士尼要重新开放了，
对，已经开始有排队人潮开始进去了。那健身房、啊，
这是迪士尼，
对，小酒吧就已经，过去我们看到迪士尼是在打疫苗，现在没有，现在他们是可以准备进去玩的。所以现在整个美国是已经开始在解封，甚至拜登还说，今年的7月4日，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要大型的开 party 要庆祝整个解封，
他真的做得到了，
他要办，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现在美国是整个要解封的这个氛围，相对于台湾，我们还不知道何时能够解封，真的是天壤之别。
好，正好刚才讲，现在全球已经不是像一代疫苗、二代疫苗都出来了，而且现在很多国家连明年、后年单子都已经定了。为什么要不断的一个提升？为什么 mRNA 越来越重要？是因为这个病毒太狡猾、太诡异了。
没有错，因为病毒已经变成第三代病毒了嘛，从最原始的武汉病毒株到后来的英国变种病毒，现在在世界上肆虐的叫做印度变种病毒嘛。大家都知道印度变种病毒大概有，但是它有多严重？因为印度变种病毒，英国原本要全面解封了，再延一个月，延到7月19日，连英国都必须要审慎以对。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印度病毒株现在在整个英国也开始慢慢，它靠爬坡已经爬起来。据研究发现，它传染力比英国变种株多60%，这不打紧，你传染力高这是一回事。可是你知道吗？它竟然可以穿透疫苗的防守，让人死亡。英国跑出去研究42名哦，因为印度变种病毒死亡的人里面有29%人打了2剂合格疫苗，这2剂不是什么科兴国药，都是 AZ 等等的合格的疫苗，打了2剂还会因此而死亡。所以大家就去研究说，到底这个印度变种病毒有多可怕。我这样讲，它比过去的病毒更像是一般的感冒。宝杰哥，我们研究这病毒研究很久嘛，以前病毒为什么会发烧、会咳嗽、会嗅觉丧失，对不对？ 印度变种病毒这些症状慢慢都不见了。我们现在出入量体温什么，未来可能已经不是主流症状。印度变种病毒主流症状是什么？头痛、喉咙痛跟流鼻涕，超级像一般的感冒。
头痛、
喉咙痛跟流鼻涕，头痛变低主流，超级像普通的小感冒。可问题是呢，你早期对不对？没有发现它会干嘛？就传播出来嘛。第二件事情，它进到重症速度非常非常快，它比一般的英国病毒哦，快4倍进入到重症，大概3到10天内就进入到重症。所以整件事情让大家非常非常担心。重点来了，他进入到重症之后，各种症状也很诡异。以前我们了不起就是什么肺部纤维化、微笑、缺氧，我们现在台湾大概都这样。可是呢，现在竟然比印度变种病毒会需要截肢。他们现在发现，现在非常
会怎样？
会需要截肢？
那吓人。
对，因为他发现哦，孟买心脏病的专家发现，哎，跟这个心脏病专家有什么关系？因为后来他去研究，发现非常非常多印度的人哦。确诊之后，他的微血管里面都有小血块，小血块的时候就有点类似我们 AD 那种血栓的概念，结果呢会造成组织坏死，然后呢就截肢，甚至呢他无症状到什么程度？他说他发现非常非常多人只有胃痛，胃痛是什么概念？他说因为胃肠道血管里面有凝块，所以胃痛，可是其他症状全部都没有。可是你只有胃痛，你怎么可能想到？哎，我得了武汉肺炎，完全想象不到，对不对？我这种。症状又拓开，甚至包含什么脖子肿大跟听力受损。以前我们是嗅觉受损，现在这个病毒是让我们听力受损啊。所以呢，整件事情台湾非常非常担心，就是我们现在光一个印度病毒株，我们现在叫同岛一株，都是印度病，英国变种病毒都把我们搞得人仰马翻了。如果印度变种病毒再来，我们怎么办？我们现在还是有空服员哦，我们还是有国际航线哦。所以陈时中说了。现在新的莫德纳第二批73,200剂，要把10,000剂给航空公司，让这些机师啊、机组员啊、空姐来打，就是希望说不要通过他们把这个印度变种病毒传到台湾。如果传到台湾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喂，今天倒很不幸的，因为打了一支疫苗，有9个人往生。这个往生跟这个疫苗之间有什么关系，还待要厘清。可是我们没有选择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不打这个疫苗，我根本不能去面对。这个可怕的病毒，
对，宝强哥，我们其实已经讲了一段时间了，就是只有3件事情重要，第一件叫疫苗，第二件还是疫苗，第三件依旧是疫苗嘛，因为没有疫苗，你根本不可能像刚刚世聪哥讲的那个状况，
纽约解封了，
他7月4号他的独立纪念日，他要有有感哎，拜登说我要让全美国人有感，我们已经战胜这个病毒了，靠什么？就是疫苗。所以回过头来，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处理，我们有很多的纾困等等，但是。就是疫苗最重要，所以我刚刚讲柯文哲，当他讲7月底希望能够恢复到清零的时候，决战7月就来了。观众朋友看一下哦，刚宝这个哥讲的，我们现在目前全台湾我都不用算，我一次告诉你，我们的疫苗总数此刻是210万，也就是124万的日本赠送，跟另外所有莫德纳10万加起来86加124就是210，这210分别3月3号、4月4号这样一次到货到货到货到到这里。一个6月下旬，我们还没有到哦。这75万的胶生疫苗要给台湾的，
还没到，
还到不到呢，因为这是美国想要给的嘛。那Johnson&Johnson75万的疫苗可以打一次，只要打一剂，所以又有75万人往后推了。重点来了，8月下旬的时候，到底能不能够有国产疫苗不知道。但这里宝杰哥一个问号，没有啊，7月出现了空档，
7月有空档，
7月现在不知道要打什么。宝杰哥，我跟大家讲。很多民进党的死忠的支持者，很多都是医界出身的。他们当然知道说，现在目前没有做3期这疫苗，你只要让大家打，那是很危险的吧？包含那位，包含这位沈富雄，
沈大佬，
沈富雄他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他就很务实的跑去把 Novavax 前2天所公布的那一个3期的研究报告翻出来，他发现呢，总共做了29,000多，将近3万，他有做3期。高端没有做3期，这就是最大的差别。我们今天到晚看到很多网络懒人包跟讲说啊 ，Novavax 是次单位蛋白，我们高端也是次单位蛋白，所以 Novavax 有90%的这个保护力，所以高端也会有，不能这样比啊。
不是这样吗？
我跟金城武甚至差3天，我能说我是金城武吗？郭子乾模仿郭台铭，你能说郭子乾是郭台铭吗？今天你把这3万在美国跟墨西哥所做的3万哦。这3万的所有研究当中呢，总共打完了3万人当中只有77个确诊，而77个确诊当中呢，其实大部分是安慰剂，63个人是安慰剂，另外还有14个人是有打 疫苗，但是又得病了，所以它换算出来有保护力，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因为有做30,000人才能得到保护力。那 Novavax 这样做，而且 Novavax 它的方向是怎么样？它是次代位蛋白，它的价格会比 BNT 跟这个莫德纳便宜。那保杰哥，问题来了。Novavax 准备要全球要大卖了，
对，
他要开始要进攻到各个市场去。美国医卫也讲 ，Novavax 之后我不要再给授权了。那请问一个有做三期世界大厂，价格又更便宜的疫苗放在那里，那高端跟 Novavax 谁会买高端啊？
我的想法是，我就拿高端的钱去买 Novavax， 我给你用一倍的钱，你卖不卖
了？宝杰哥，你讲对了，你讲对了。如果我们现在刚刚不是看张宏仁前局长在讲吗？不要再等了。去年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台湾很好。今年年初还是觉得世界跟上台湾。不过五月以后猪羊变色，这都过去了。现在此刻六月时，我们要做什么？我给大家看，5月14日的时候，日本的内阁5月14日哦，他原本已经买了很多剂，
对啊，
1亿9000万剂的，对对对 ，BNT 1.2亿的 AZ 都不打，对不对？加买，我刚刚讲那个不算。另外在5月14日加买，他加买多少？5000多亿的日币变下去，你看。BNT 再买50,000,000剂，本来要1亿9000万，所以就2亿4000万。莫德纳再买5000万，原本就5000万，就1亿剂的莫德纳。还有我刚刚讲的 Novavax， 他还加
1.5亿，
都还没有确定，他就先买下去了。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个事情。你要去注意到啊，这个事情侯友宜就在讲了，我们现在就要去抢了，因为刚刚正浩在讲这个
Delta 的病毒，
我们台湾现在目前没有。我们以前也不知道台湾会有这个 Alpha， 就是这个 B.1.1.7 的这个英国变种。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希望没有，当 Delta 进到台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疫苗？我们有没有 BNT？ 我们有没有 Novavax？ 我们现在就要去抢了。那我们为什么会没有？其实讲白了，哈，张宏仁局长他就讲了，咱台湾人的个性就是安尼啦，俗就好啦，嘟嘟啊好就好啦。以前我们的想法是什么？7月会有国产疫苗各500万，
对，
再加上另外一半是国际疫苗 ，AZ 跟莫德纳1500，
五高啊
了，够了，
6000五高啊，
都多好的好啊。然后钱的话也要计较，买太贵可能怕被骂，所以呢，弄用小 T 杯。现在是全世界抢疫苗的时候，你要用更高的价格、更积极的态度才抢得到。我再讲一次，不是去买吧，杰克，是去抢啊，要冲上去把东西买了以后，钱全部丢了，我全部都要
了。有啊，我现在在抢国产疫苗啊，
这样才可以嘛。
我有在抢，我抢国产啊。
所以抢国产，那国产要有办法让大家相信嘛。没有做三期，先求身体健康再求出国，这个说法我是可以接受。但是先求身体健康，你要让大家相信它有这个效果嘛。董事长有讲过一句话，如果我们国产疫苗真的7月要硬打。到时候是打了以后，有人打过疫苗，但是却又有严重的后果，到时候没人敢打。